看什么看？
看 Nice Play。
听什么听？
听你讲不累，看不累，听不累。
欢迎登录，我是岛主。大家好，这是看 Play 听 Play 第58集的播出。大谷翔平受伤了，毫无疑问这是最近这个星期啊 Major League 最大的新闻。那大谷呢，因为手肘韧带撕裂，导致他这个球季没有办法再继续投球了，今年不能够再当投手了，他的二刀流就被迫必须要暂时画下了休止符，也让广大的球迷呢感到非常的失望跟惋惜。只是呢，大谷并没有因此缺席哦，他还是继续上场啊，因为呢，他虽然不能够投球，但是可以打击。那这样到底对不对？好不好？难道不需要先做治疗吗？还有，今年季后就要成为自由球员的大谷，身价是不是暴跌了呢？跌多少呢？那这一集的节目当中，会用两个单元的篇幅跟大家来讨论。第一趴，大谷翔平终于受伤了，全世界棒球迷震惊，但似乎也不令人意外。是天使害大谷投到韧带撕裂吗？他的二刀流未来还有可能继续吗？台湾时间上个礼拜四8月24号，天使跟红人双重赛的第一场，跳过一场先发，经过13天休息的大谷翔平只投了 1.1 局，才用26球就退场，非常的不寻常。可以飙到100英里的大谷，球速只剩下了94迈，一口气掉了6英里。他是主动向场边的教练团示意之后呢，在队医的陪同之下退场。那当天呢，岛主在关注转播的过程当中，心里就有不祥的预感，因为呢，这真的很不寻常啊。然后呢，第一时间大联盟官网的新闻出来是说，大谷是因为 arm fatigue，手背疲劳退场，并没有受伤。那其实呢，这场比赛大家一开始的焦点还放在大谷第一局就轰出了全垒打，是他本季第44轰，让他超越了勇士队的 Matt Olson 啊，重新呢独居大联盟全垒打王的宝座。但是呢，随着他第二局的提早退场，那发全垒打带来的激情或是喜悦就开始慢慢消失了。我相信很多人跟岛主一样啊，就开始猜测大谷到底怎么了？真的是单纯的手臂疲劳吗？他才经过长达13天的休息，没有投球耶。那几个小时之后呢，双重赛的第二场，经过初步检查之后的大谷，像是没事一样，诶，又被排进了先发打线，担任指定打击。这时候呢，岛主跟一起关注比赛的同事们就真的以为，诶，那这样看起来他是真的没受伤耶，要不然怎么可能第二场又继续上啊？结果完全不是这么回事。双重赛第二场结束之后，天使队的总管呢 Perry Minassian 就出来开记者会，在当中呢就宣布大谷是右手肘的尺侧副韧带，也就是呢俗称的 UCL 有撕裂伤。那简单来讲，它就是呢手肘撕裂伤啦，手肘的韧带撕裂伤啦，2023年剩下的球季就不会再投球了。但是呢，球队还不知道他到底需不需要动手术。那这个手术如果要动的话，就将会是 Tommy John 韧带移植手术，也将会是呢大谷生涯第二次动 Tommy John 手术。那这个消息一传出来就震惊了整个大联盟啊。那岛主呢是觉得有点心酸的是，大谷受伤的那一场比赛，红人队的大物新秀 Eddie De La Cruz 才在比赛当中利用空档，刻意的用手指去戳了大谷几下，确认他是不是人类，他是不是外星人。那这样的影片呢，立刻在社群媒体上疯传之后呢，其实那个当下大谷的手肘韧带应该是已经产生撕裂伤的状态了。那想到这种情况啊，就会让岛主觉得有点心酸啊。那另外还有就是呢，不过才两天前哦，大联盟的新闻才在热烈讨论啊，预估大谷季末成为自由球员之后，他的身价将会多高啊，合约总值呢将会上看多少。那结果大家讨论出来的数字是6亿美元啊，也就是呢超过190亿台币啊，这样的身价。但是这一切都随着大谷右手肘韧带撕裂的那一瞬间成为了泡影。虽然啊不至于说是从天堂掉到地狱，但是呢关于二刀流的神话跟一切美好的憧憬都随着那条韧带撕裂之后呢被打回凡间， 被打回了现实。那大谷受伤的消息呢慢慢传开之后，我发现呢国内大部分的球迷除了震惊跟惋惜之外，不少人第一个反应是诶，那投球停机了他还能打吗？因为很多人都关心哦大谷的记录面的东西，包括他能不能够维持全垒打的产量，成为今年大联盟的全垒打王。因为呢似乎只是美联的全垒打王已经不能满足球迷的胃口了。那另外就是他今年能不能够拿到年度的 MVP， 好，夺回呢失去一年，夺回那个去年其实应该拿到但是却出现一个62轰的法官 Aaron Judge 被横刀夺爱的 MVP。 尤其是后者，我觉得呢不只是球迷啊，甚至也是大谷他自己很在意的一个点。所以呢即使天使队已经没有进季后赛机会了啦，他还是这么拼哦，打击拼，投球也拼，然后拼到手肘受伤了。除了日本球员就是这么敬业之外啊，其实岛主还有一个比较另类的观点是，其实某种程度上啊，去年法官 Aaron Judge 打出历史性的62轰拿走了 MVP 啊，也是导致大谷受伤的一个原因啊。大家可以想想看为什么。那不过呢大谷受伤之后呢，在美国最主流的意见呢还是把矛头指向了天使队，指向天使球团，就是他们太操大谷，没有保护好大谷，才导致呢他终于受伤，而且是这么严重的伤势。如果是要动韧带手术的话呢，大谷至少明年是不能够投球的，要到2025年才能够恢复二刀流。那包括一直以来都非常挺大谷爱护大谷的这一个大联盟的著名的分析师啊 Ben Verlander， 也就是呢伟大人 Justin Verlander 的弟弟啊，就炮轰天使队，说他们不仅对不起大谷翔平，还对不起球迷，甚至对不起整个大联盟，是骂得很凶。那另外呢还有洛杉矶时报的专栏记者Dylan Hernandez， 他也认为呢天使球团没有照顾好大谷。他指出呢跳过一次先发的时候还不够明显吗？很难得只能批评天使总管 Minasian 是后知后觉，不应该只相信大谷自己觉得可以出赛的判断。因为呢大谷的个性跟学者是不一样的，讲到学者，他2021年的季后赛在国联冠军系列赛的时候呢，就曾经因为呢 dead arm， 这个直译的话叫死手臂啊，也就是呢手臂因为工作量太多超过了负荷，导致这种暂时性失去知觉的这种疲劳现象。因此呢他在那么重要的季后赛，那么重要的国联冠军系列赛就拒绝出赛。那当时呢37岁经验丰富的靴子他是懂得保护自己，但29岁的大谷不是啊。好，所以呢这个洛杉矶时报的专栏记者 Hernandez 呢就把这个责任归咎到天使队的身上。他认为呢天使队必须要主动去阻止大谷继续上场投球，或是呢必须要强迫他要休息。那其实这个观点跟说法，如果有在追我们节目的听友一定不陌生啊，因为呢岛主早就说过了，在前几集的节目当中，所以啦也可以说是英雄所见略同。像是在第56集当中的岛主就有说过，好选手都有一种好强的特质，当时我还举了过去松坂大辅在红袜的时候呢总是不愿意被换下来，赖在投手丘上的例子。那错过的听友呢欢迎大家可以回去听，在第56集的第二趴。那其实呢王建民哦大家还记得吗？王建民的跑垒受伤，我觉得也是类似的这种好选手都有好强的这种心态。因为当时呢2008年，王建民是如日中天，当时的跨联盟比赛他要上场打击这件事情，国内媒体也是大幅报道，甚至是一直渲染，谈到了说哎呀郭宏志打击多好啊，过去曹锦辉打击记录多好啊，啊那王建民打击成绩怎么样啊，他也应该怎么样啊等等。那其实当时呢我就真的觉得没有必要这样去过度讨论。王建民呢很会投球啊，续航力很好啊，很能够拿胜投啊，这些都是他的优点。但是呢打击不是吗？运动能力说实话也不是嘛，所以呢基本上他专心投球就好，不要想太多。但是呢也没办法，媒体有媒体造神啊，增加月报率啊，收视率啊，点阅率的需求，所以需要作文比赛。但是 我觉得当时哦，这样的氛围或多或少也影响到王建民的心态。你从比赛当中呢就看得出来，即使他不擅长，但是他还是很想要在跨联盟比赛当中打击的时候有所表现。岛主呢印象非常深刻的是呢，有一次我在转播比赛当中看到了王建民在跨联盟比赛上场打击的时候很用力的去挥棒看得出来他很努力的想要在打击上求表现，但是呢最后还是被三振。然后呢他回到休息区的时候，当时洋基的总教练呢 Joe Torre 就刻意的把他叫过来，虽然呢没有收到音哦，但是呢你就看到 Torre 的那个嘴型非常明显的对王建民说了一句 Don't swing Don't swing 不要挥棒，意思就是不要挥棒，意思就是说呢你没有安打，你没有上垒，甚至被三振没有关系，不要太花力气，不要太用力去打击，球队需要你的是你在投手球上的发挥，打击其实不需要，而且那也不是你的强项。所以呢 Torre 也看出来王建民的心态跟企图，所以才叫他 Don't swing 不要挥棒。但王建民为什么会这样呢？其实就是有一种好球员哦，这种好强的特质已经很强了，但他还希望能够更强啊，不愿意承认自己其实也有弱点，或是呢也会有表现不好的时候。那这个好强的特质来到当时对上还在国家联盟的太空人的那场比赛哦，那场球呢岛主也有转播到啊，所以我印象也非常的深刻，也是我转播生涯当中印象最深的比赛之一啊。其实呢那一场球当时王建民是要做牺牲触击的，推进一垒上的跑者，但是他点得很差，所以呢对方的内野守备很快就接到了那个触点的球，那个 timing 是有机会先传二垒再传一垒抓双杀的。那正常来讲呢是投手在打击的情况之下，那因为你跑不快或是你 不想要跑太快被他双杀也就算了，因为呢你总是不希望投手还要上去跑垒浪费体力，或留在垒包上要跑垒浪费体力嘛，尤其是美联的投手不论打击跑垒绝对是比较陌生和不习惯的哦。那但是呢好选手心中那种好强的特质啊也许就因为这样驱使了王建民没有选择这么做哦，他是卖力的冲卖力的跑啊，冲上了一垒，避免掉了双杀，那等于是靠野手选择上了一垒。那其实当下在转播的过程当中我心里是觉得哎呀，没有这么必要这么拼嘛，但是我也理解王建民要这么拼的原因，但是呢结果万万没想到的是这么卖力冲刺的跑垒，这么拼的避免掉双杀，最后换来的却是一次葬送职业生涯的跑垒受伤。所以啦我不敢说是预言，但是呢岛主从去年七月本节目第十二集开始一直到今年已经多次在节目当中讲到大谷太拼的这种心态其实是很危险的，尤其是在天使队这两年根本没有进季后赛的机会情况之下，大谷使用二刀流还几乎场场出赛，然后呢今年更是已经投到频繁抽筋了还不休息，那加上呢整个背景是天使是在一种留不住他要把他剩余价值充分利用到最后的这种情况之下，也很乐意的看到大谷呢主动的想要每一场比赛都出赛，诶那就尽量让他投啊，尽量让他打啊，尽量让他上场啊。所以你要想要赚票房，想要赚广告，想要赚各种周边收入的天使主动去保护大谷，甚至强制大谷不要上场避免受伤，根本是缘木求鱼嘛，不可能的事情嘛。就像我之前呢在第54集节目当中讲到的，天使不是把大谷当资产要好好使用好好保护的资产，而是呢现在就要完全燃烧的火柴棒，而且呢天使是卖火柴的小女孩啊，就是要一根一根的把手里所有的火柴棒全部烧完才会罢休哦。那根据呢专业医生的说法，大谷的伤势很重要的原因是疲劳累积没有得到足够休息造成的，那疲劳的肌肉容易抽筋，那当下半身力量不足的时候呢，压力就会转移到上身的肌肉，那右手臂的肌肉性能也会因为疲劳而降低，那导致呢韧带承受超量的负荷，这是专业医生的说法。因此呢当大谷的韧带撕裂伤之后，舆论的炮火跟挞伐的对象都集中在天使队的身上， 那这时候呢，天使这边也要展开谢泽的工作啊，不是啦，哦，是公关的操作啦。所以呢，总经理 Minasiam 呢，他先是强调，哎呀，受伤本来就是比赛的一部分嘛，啊，这几年大谷就是在这样，就是这样在比赛啊。然后呢，过了两天之后呢，他又跳出来说，其实呢，早在八月初，大谷投完对水手的那场比赛发生了抽筋现象之后呢，天使球团呢就有建议大谷去做 MRI 啊，核磁共振的检查，但是大谷说不要啊，大谷跟他的经纪公司是婉拒了，拒绝了啊，因为他们觉得呢，手指抽筋不需要进行 MRI 这种影像检查嘛。哦，这是天使队呢之后又跳出来呢，做这样的一个陈述。那这也是天使队成为众矢之的之后所提出来的讲法。那感觉就是呢，诶，如果是过度操劳导致大谷受伤，诶，这也是他自己的选择嘛。哦，这是天使队可能想要营造的一个风向啦。但是呢，我觉得精明的美国媒体、美国网友、美国球迷是不会被天使这种讲法给说服的。大家还是觉得大谷就是被天使玩坏的，被天使操坏的，一个史上仅见的二刀流独角兽就这样受伤了。那严重的话，甚至可能再也回不到以前的那种头打的水准，都是要怪天使。那很重要的原因是呢，大家已经觉得大谷不是天使的大谷啊，而是整个大联盟的大谷，是全世界棒球迷的大谷啊。那在你天使队这样的使用之下，结果手肘韧带撕裂了，你就是罪魁祸首。第二趴，即使受伤了，即使身价暴跌，大谷还是带着笑容继续上场。想象一下跟大谷一样厉害的投手，例如说洋基的王牌 Gary Cole， 勇士队今年大杀四方的小胡子啊 Spencer Strider， 或者是游击兵队地表最强投手 Jacob DeGrom， 还有太空人队的不老传奇啊 Justin Verlander， 或者是道奇队的赛扬奖投手苏童啊 Clayton Kershaw 等等。哦，如果是他们手肘韧带撕裂伤，那现在在干嘛嘞？现在能干嘛嘞？当然是乖乖的去60天伤兵名单里面躺好躺满啊，然后呢，如果需要动刀就跟医生约时间，哦，准备看哪一天要动手术嘛。但是大谷翔平跟这些大投手不一样，他即使手肘韧带有撕裂伤了，他还是不需要进伤兵名单，他还是可以继续比赛，因为他还可以打击。哦，这就是呢，他是一个二刀流选手的价值跟独特之处。从这一点看来啊，大谷真的是一个很夸张的球员。所以呢，大谷虽然已经宣布本季投球停机，而且呢手肘伤势要寻求第二意见，还不确定是不是要开刀动手术的情况之下呢，他还是可以而且也有意愿继续出赛，好，担任呢指定打击的工作。然后我的妈呀，还是很厉害啊。大谷呢礼拜四受伤之后呢，隔天天使休兵一天，那经过沉淀之后，大谷回到球场并没有忧愁或是严肃的表情，还是带着他那一贯邻家男孩般的笑容啊，继续上场投入比赛，享受比赛。那天使队的总教练的 Phil Nevin 就说，你甚至感觉不到大谷翔平是有受伤的，因为他都挂着微笑跟队友打成一片。那结果呢，大谷受伤之后在周末的两场初赛，在纽约大都会主场的比赛打得非常好，这两场比赛他10次打击8次上垒，5个打数3支安打全部是长打，1支三垒安打跟2支的二垒安打，然后呢被4坏球保送高达了5次，其中包括2次是故意4坏球。此外呢，大谷还跑出了2次的盗垒成功。所以呢，就像岛主在棒球岛屿粉砖上面贴文写的一样，大谷仿佛在告诉大家，虽然我右手受伤不能投球了，但是左手还可以打击啊，双腿还是可以盗垒啊，眼睛还是可以选球啊，甚至我的威名还可以让对手害怕，因此闪躲我，因此投故意4坏球保送啊。所以呢，你会看到非常诡异的场景，就是呢，明明就是在大都会主场，大谷明明就是客队的球员，但是当大都会投手对大谷投出4坏球保送，让他没有打击机会的时候，纽约球迷 地主球迷、大都会球迷是去嘘自己家的球员呢，去嘘自己家的投手哎哦。所以呢，大都会主播就说，这在过去是没有看过的景象啊。这也呼应了岛主在上一趴讲到，现在球迷哦是把大谷看成是属于整个大联盟的大谷，是属于整个棒球界的大谷，大家都喜欢他，大家都珍惜他，大家都想要看他打球，看他发挥，看他创造纪录。所以如果投手闪躲他，甚至故意四坏球保送他、不给他打击机会的时候，就是跟所有的球迷为敌，即使你是我支持的球队的投手也一样照虚、然后呢，你也看到了球迷有多爱大谷，在大都会主场的比赛就这个女球迷举海报说写说呢愿意献身给大谷哦，这个献身呢不是我们一般讲的那种献身啦，而是另外一种献身，就是呢有两个看起来是日本的女球迷呢，在大都会主场 City Field 的观众席举着海报，那上面就写着请用我的韧带吧哦，也写着大谷翔平的名字，然后呢后面就画上一个爱心哦，女球迷的意思就是说愿意为大谷献上自己身体的韧带哦，可见呢球迷是多么期待大谷能够早日恢复健康，恢复二刀流。其实呢，大谷在2018年就因为手肘韧带的撕裂伤已经动过一次所谓的 Tommy John 韧带移植手术，那隔年呢2019年球季他是完全没有办法上场投球，直到2020年的7月才重回了投手球。但是呢这段期间他虽然不能投球，但是还是可以上场打击啊，这就是神奇的地方。所以呢今年的状况也一样就不令人意外了啦。只是呢我相信很多球迷会有疑问，那为什么可以这样呢？右手肘的韧带不是已经有撕裂伤了吗？哦，那日本的运动媒体呢日刊体育就去访问了一个权威的专家一个名字叫做谷岛宏三的医师哦，他说呢因为大谷是右投左打，他左打的时候呢右手在挥棒的瞬间并不需要承受压力，只有打外角偏低的球的时候会有风险，但一般来说问题不大啊，甚至呢在手术之后的恢复阶段如果手臂不痛就可以继续打击了哦，这个医生的专业说法我相信也会给球迷一些解答。那虽然呢大谷可以继续打击维持他全垒打王跟三垒安打王的这种大联盟第一的地位也维持有角逐年度 MVP 的机会，但是呢大家更关心的是而且更重要的事情是，那未来呢？未来怎么样呢？他还有可能恢复二刀流的身手吗？因为大谷受伤之后呢，天使队都还没有公布他韧带撕裂伤的程度，其实也还不知道他到底需不需要动 Tommy John 的韧带移植手术。那如果不需要动刀，那明年他就有可能可以恢复投球，但是还能不能够维持过去的那样的投球水准，那就是个问号了。那如果是需要动手术，那就会是大谷第二次的 Tommy John。 那根据过去的经验呢，动一次的 Tommy John 手术重回往日雄风的机会很高哦。但是如果是第二次就不一样了，所以呢如果大谷要动第二次的韧带移植手术，球迷恐怕要有心理准备，那个过去两三年称霸全世界的顶级二刀流可能不会再出现了，这是可能的一个状况。那根据大联盟在2016年的统计，动过两次 Tommy John 手术的投手不但呢需要恢复的时间是更长，而且重返大联盟之后能够投超过十场比赛的比例不到五成，只有四成多一点，而且呢就算回来平均也只能够再投 2.6 个球季，比起只动过一次 Tommy John 手术的 4.9 个球季有明显的落差，这是大联盟过去的一个统计。那不论如何啦，对今年是合约年的大谷而言，这个受伤来的完全不是时候，他的身价下跌或者是说大跌是绝对的，但是跌多少呢？影响的层面有多大呢？美国的记者就赶快跑去问一些球队的 GM 啊总管啊来听听来看看他们的想法是怎么样。那其中有一个不具名的总管就说大谷的价码很有可能是直接砍半 好，那另外一个国联的总管就表示说，这次受伤的确对大谷的价值跟独特性带来重大的打击，他之后也许会变成后援投手。所以不论大谷会不会动 Tommy John 的手术啊，意思就是受伤之后呢，这一些呢，球队的总管已经开始不看好大谷能够回到当打者而且当先发投手的那种二刀流了。那我觉得说他的身价砍半是有点夸张啦，因为呢大谷即使是只做打者还是大联盟最顶尖的打者啊，而且呢比起大多数可以轰全垒打的重炮，大谷还有跑垒速度的优势啊。不过呢这也表示啊，那在这个时间点受这样的伤啊，对大谷而言真的是损失惨重啊，因为呢原本大家预估啊他是可以打破纪录啊，签下总值呢5亿美元以上甚至呢6亿美元的超大合约。那现在就要来看看，那经过这样的伤之后，到时候成为自由球员之后他的身价会贬值多少。那另外的观点就是呢，也有经纪人提出来，就是说今年季后的自由球员市场是比较冷清的，大咖球员比较少，那相对而言呢，这就会对大谷比较有利。那还有就是呢，也不要忘记大谷翔平他的魅力、他的人气、他的票房吸引力，也就是商业价值的部分，这也是非常大的一块啊。那这些呢，在大家争取大谷在谈合约的时候呢，都必须要考虑进去的因素啊。那说这么多呢，岛主觉得其实这些都是外面的人、外界啦、媒体啦跟球迷大家一头热的在关心、在讨论，或许其实而且非常有可能的是，大谷对他而言他根本没有想这么多，也不会觉得受伤之后合约啦、身价啦可能一下子少了1亿美元这种事情，就因此呢觉得沮丧，觉得哎呀损失这么多钱等等。所以呢他受伤之后回到球场担任指定打击，还是带着笑容去比赛。对大谷而言，他不是为了赚更多的钱而打球的，他就是单纯的喜欢打棒球，喜欢上场比赛，喜欢用二刀流的方式去表现自己，去帮助球队赢球，也去追求一些伟大的纪录。那休息不要上场，保留一点不要太拼，根本就不在他的字典里面。你从他对比赛的执着、对二刀流的投入就可以感觉到，所以即使完全燃烧，即使手指抽筋、身体抽筋、肌肉过度疲劳，即使场场出赛、即使蜡烛两头烧，他还是义无反顾，他还是很敬业的出赛。讲夸张一点啊，甚至有那种日本武士道的精神，或是日本人崇拜樱花短暂而绚烂的美丽，所以要尽情挥洒的那种味道。那这个部分呢，其实我觉得虽然我们外面的人呢、啊、不管如何理性分析，如何替他觉得可惜，但是呢也没有办法去阻止，因为呢这就是大谷的个性啊，这就是他的棒球生涯啊，我们也只能看着顺着大谷的想法去发展，然后呢去接受一切的结果。在去年的节目当中呢，岛主就有提到大谷的二刀流是史上这么独特的存在。那大家呢其实真的不要想太多，只需要好好的欣赏，好好的珍惜，因为呢这不会是永远的，甚至呢也许也不会再有下一个大谷这样的球员。所以这个时代能够亲眼见证是球迷的幸运跟幸福。现在他受伤了，那不论要不要动第二次的 Tommy John 手术，以医学的案例来看，回到过去那种二刀流的能力恐怕几率不超过50%。所以呢对我而言呢，其实这时候岛主自己的心态也开始调整，我是已经调整成大谷已经回不去了啦这样的心态。那他带来的独特美好已经过去了，我个人是不再期待大谷能够恢复过去二刀流的那种水准，但是如果他能够恢复，那就会是一种惊喜了。这就是我目前调整看待大谷的心态。那大家的想法又是怎么样呢？也欢迎留言跟岛主来分享。第3趴，天才小史走入历史。 除了大谷翔平的受伤震惊大联盟之外呢，上个礼拜国民队的天才小史、Steven Strasburg 传出要退休的消息，也引起了球迷们非常大的骚动啊。因为呢，这样的一个天才投手，没想到职业生涯的结局竟然是这么悲情的，因伤所困，有志难伸。还有呢，在拿到了世界大赛的冠军之后，国民队给他的那一份七年大合约竟然只换到了 Strasburg 只投31局的比赛。对双方而言，哇，这都会是感觉到非常可惜，以及当初呢难以想象的辛酸结局。那讲到了天才小史哦 ，Steven Strasburg， 除了他在2019年以拿到世界大赛 MVP 的表现，帮助国民赢得队史第一座的冠军之外，啊，就是他那一场呢，让许多球迷难忘的生涯初登板啊，也是被誉为呢是大联盟史上最棒的初登板之一。啊，我相信呢，国内很多球迷一定都有印象。时间呢是2010年的6月8号啊，非常幸运的是呢，岛主当时也转播到了这场比赛，我也一边转播一边见证了天才小史呢惊人的表现。其实那个时候啊，国内的电视台转播大联盟还是在那个几乎是选择转播洋基场次的时代，虽然那个时候啊，那一年王建民已经是离开了洋基，加入到了国民队去了，但是呢，王建民所遗留下来的这种洋基的效应啊，让台湾的球迷呢，其实当时还是对洋基比较熟悉，也比较关心，所以那个时候呢，转播洋基才是收视率的保证。所以在那个时候那样的背景之下，当时会舍弃洋基队的比赛去选播大家很不熟悉而且是战绩很差的两支球队国民对上海盗的比赛，其实是非常难得的，甚至呢可以说是不可能的。但是就是因为这场比赛是 Strasburg 天才小史要先发，他要出登板，所以呢台湾的电视台也选播了这一场的国民跟海盗的对战组合。所以可见当时呢天才小史的名声有多大，有多受到瞩目，不只有在大联盟啊，他的震撼力呢也越过了太平洋，传到了这一端的台湾来。那 Strasburg 会这么受到瞩目，是从他在业余时期就已经开始了，因为他球速非常的快，就读圣地亚哥大学的时期就已经展现他的投球才华，非常厉害的投手，包括呢曾经单场飙出23次的三振，也投出过无安打比赛等等。然后呢2009年他成为了大联盟的选秀状元，好，国民队选了他，那他当时呢就加入了，其实那个时候其实实力是比较弱的国民队，那成为了一个代表未来代表希望的球员。那国民队也非常重视他，在还没有投出职棒任何一球之前，那国民队就先给了 Strasburg 750万美元这么高的签约金，还有呢四年1567万美元的合约，那这个合约的金额也打破了大联盟的记录。那隔年也就是2010年呢Strasburg 就开始呢先在小联盟展开他的职业生涯，那这一年他是从 2A、直接从 2A 开始打起了，那结果只投了五场比赛就升上了 3A， 然后呢总共在小联盟只投了11场就完全展现了主宰比赛，证明他的能力了。那个时候呢整个美国的球界跟球迷就开始呼喊啦，认为呢这样的投手不需要也不应该在小联盟浪费时间了啦，要国民队呢把当时还不到22岁的 Strasburg 升上大联盟。那国民队呢也从善如流，让他在2010年的6月8号就进行生涯的初登板。那结果呢天才小史证明了他真的是天才，真的是名不虚传，完全满足了所有人对他的期待。那场的初登板最快球速飙到了101英里。要知道哦，在2010年的时候不像现在啊，球速要飙破100迈的投手在当年是有如凤毛麟角，屈指可数啊。当时在转播当中根本很少看到100英里以上的快速球，但是呢 Strasburg 可以飙到101迈哦，那他带来的那种兴奋跟刺激，那种对于球速血脉奔张的感觉啊，真的是无与伦比。而且呢 Strasburg 不止球速非常快，变化球也非常好，他能够制造速差的曲球跟变速球，不论轨迹幅度还有控球 都是极品，所以呢整场比赛看他投球真的非常舒服。最后呢 Strasburg 完全压制了海盗的打线，主投七局飙出了高达14次的三振、没有任何保送，只因为一发全垒打一发两分炮掉了两分，最后他是拿下了胜投，在万众瞩目的生涯初登板啊，缴出了让大家看得非常过瘾让所有人赞叹的表现。那因为实在太美好了，就像一年一度的这个耶诞节一样，后来呢在美国还有人把那一天呢取了一个名字叫做呢 Strasmas， 也就是呢拿 Strasburg 的名字去跟呢耶诞节Christmas 结合在一起，那就变成了 Strasmas 来纪念这一天呢、来纪念呢天才小史哦带给球迷的回忆跟感动。只不过这么惊奇这么美好的开始， Strasburg 大联盟第一年的生涯却是在受大伤的情况之下结束。经过了12场先发之后呢，他的手肘韧带就发生了撕裂伤，必须动 Tommy John 手术、那当时呢也是让大家很意外也觉得很可惜啊。后来他伤愈归队之后，在2012年要展开完整球季的时候呢，还有一个非常著名的就是呢，国民队为了要保护他，希望不要超过头，还设定了160局的投球局数、只要达到这个局数呢，就要强制关机。那当时呢，也引发两派意见不同的人士呢，激烈的争论。为什么呢？因为呢，那一年呢，国民队是打进季后赛的、也非常需要小史呢这个重要的先发投手在季后赛的表现、但是呢国民队当时意志坚定啊，为了保护小史、为了他的健康，为了长远着想，那一年他就在投到九月上旬、将近160局、达到 159.1 局之后就强制让他关机不投了。即使国民队呢是打进了季后赛哦，少了他这个15胜3.16自责分率，不到160局就飙出将近200次三振的投手也在所不惜、国民队当时的做法和决心啊，真的也是堪称一绝啊，是史上为了保护投手去限制他投球局数呢非常有名的一个案例。那后来呢 Strasburg 真的哦手肘韧带就没有再受过伤或是动手术了，但是他还是常常进入伤病名单，虽然不是手肘的韧带，但还是会有其他地方呢出问题啊，什么肩膀啦、腹部肌肉啦、脖子啦、手肘的肌肉等等啦。不过呢整体而言呢，他还是为国民做出了很多的贡献呢。2012到2019八年当中呢，他有七年都有两位数以上的胜投，而且呢都能保持在三字头或二的这种自责分率。那当然呢最辉煌的就是2019年嘛，他拿下了生涯最佳单季18胜跟生涯最佳的单季251次的夺三振、不但带领国民打进了季后赛，而且还拿到了队史呢第一座的世界大赛冠军。那 Strasburg 也成为史上第一个获选世界大赛 MVP 的选秀状元、那这样的故事呢真的很完美啊，如果就这样结束的话但是呢并没有那个拿到了世界大赛冠军之后呢以及投出生涯年之后呢，趁着这样的一个高点啊，2019年的球季结束之后，31岁的 Strasburg 就跳脱合约，跳脱还有4年1亿美元的合约哦，成为自由球员。那大概一个月之后呢，国民队又把他签回来啦，是用更大的合约，7年2亿4500万美元、平均年薪是3500万美元的大合约，又把小史呢给签回来。结果这一签却成了灾难啊！隔年呢 Strasburg 就受伤了，而且呢之后都受那种非常难医治甚至难理解的伤，包括了手腕隧道症候群跟神经型胸廓出口症候群。所以过去的三年他只投了8场先发，签了7年2亿4500万美元的合约之后，只投了8场先发，吃了31.1局，只拿到1胜而已。今年的2023年他是一场都没投，那这样的结局真的令人意想不到，国民队也损失惨重。那 Strasburg 的合约啊，今年才走到了第四年，还有3年没走。那但是就传出了他要隐退的消息，的确让大家是感到惊讶了，也显示应该是 Strasburg 对于他自己身体健康的状况是有充分而且决定性的理解。后来呢，看新闻报道出来才知道他是真的很严重啊。那根据呢爆出他要退休消息的《华盛顿邮报》的报道，那 Strasburg 是被严重的神经损伤所苦啊，所以呢不要讲说要投球了，要打棒球，要比赛了，甚至连日常生活一些简单的动作都已经影响到他了，像是呢想要抱小孩啊，抱他的女儿，或是呢用右手开门等等，他都不太行，甚至呢没有办法久站呢，只要久站他的手就会麻掉，而且为了缓解症状啊，Strasburg 还必须躺着用手去按压他的胸口。那听了之后除了惊讶之外，其实也会觉得很心疼啊， Strasburg 受到这样的一个遭遇啊，怎么一代大联盟强投的身体竟然会变成这样，所以他才会毅然决然的想要退休了，虽然他才35岁，虽然呢7年的合约还有3年。那到我们录音时间为止呢，天才小史要退休的消息哦，国民队其实还没有证实哦，但是呢爆料的媒体啊，华盛顿邮报啊，这是一个非常具有权威性跟公信力的媒体，那因为是华盛顿邮报的报道，所以这个消息其实可信度是非常高的，而且大联盟的官网也引用了。那到我们录音时间为止呢，虽然国民队还没有证实小史退休的消息，但是呢华盛顿邮报表示呢，国民队是预计在台湾时间的9月10号要开记者会，宣布这件事情。所以啦，我知道很多球迷在问啊，那 Strasburg 的合约还没有结束耶，还有3年多啊，包括今年球季啊，那如果就宣布退休的话，那他1年3500万美元的薪水要怎么算呢？这是很多球迷的疑问哦。不用急，好，我相信呢国民队开记者会讲这件事情的时候呢，是一定会把薪水的问题讲清楚的。欢迎来到这个星期的日本时间，依旧欢迎我们的特派员郭小哈先生。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哇，这最近这几个礼拜呢，这个关于日本的棒球啊，很多东西可以聊，因为上星期呢甲子园的比赛也冠军战呢结束了啊，冠军也出来了啊，这个庆应高校呢，也就是呢清源河伯他儿子读的这个学校呢拿到了冠军。那另外呢因应大谷翔平呢未来可能要动第二次的 Tommy John 韧带移植手术呢，今天小哈也特别为大家准备了一段呢，日本有一个很特别的 Tommy John 之王啊，管山昌平的故事，可能很多人不太知道，但是这故事还蛮有趣的，所以小哈呢今天会为大家带来相关的内容。那首先呢就来谈到庆应高校，大家都说这是升学高中啊，拿到了甲子园冠军非常的不容易啊，真的是这样吗？
就这个学校当然他在日本的整个他们所谓的偏差值啊，就是你入学的难度来讲，其实的确是非常困难的一个学校。嗯、对，但是他们
107年来第二度拿到，107年呢、你看多久？
对啊，那当然就是为什么他们之前都拿不到，就是因为他们之前的招生的方式，就是用一般的招生，就真的去找那种又会念书又会打球的。成绩真的非常好，能够进到这一个学校，然后真的是能够去拼很好大学的，很厉害的学生，然后他们可能棒球打得也还不错，所以就找来练。结果呢，他们过去再怎么打，就算招生再怎么顺利，招到了真的很多会打棒球的，他们再怎么打，在神奈川就是打不赢横滨高中，就是打不赢东海大相模高中，对，所以其实大概在10年前左右开始，庆应就改变招生方式，他们大量的招收体保生、而且这些体保生
他们不是单纯的就是升学高中，大家以为都是一定要这个学科一定要很强考进去，然后再从考进去当中抓出会打球的啊，其实他们这几年
对过去
就是有招体保生就对了，
对、过去其实他们真的都是一般生，那所以那个时候你就会觉得说庆应他们能够打到神奈川的8强、4强甚至决赛，你就觉得很厉害。可是最近这10年，其实他们为了这个学校，他们为了要 追上在棒球队这个表现上面，要追上横滨高中，追上东海大相模，就是神奈川的两大名门，为了要追上去，所以他们改变了招生的方式，他们大量的采用提保生，所以其实在今年现在，庆应高中它其实这个学校它的野球部，它其实有100多个人，但是只有一个人他是靠一般的考试考进去，就是正常像一般的我们的高中生这样子要考进这个学校，
所以
他
等
是
于是
用这样的
全
方式
队
进
当
去。
中只有一个非体保生啊，可不可以这样讲？
对，对。而且他们的体保生其实也是有经过考试，但是其实这个东西就是过场，然后
形
他们
式
就
走
会
一
对外
下。
宣传说啊，他们也都是考试进来的。对，那当然说进去这个学校之后，他们对于学业的确也有一些要求哦，因为毕竟整个学校的校风是名门嘛，所
对
以他
啊，
必须要有一些要求。所以你如果真的完全不念书，或者说你的脑子真的不怎么样的话，就比方说清源，我们上礼拜有跟大家讲过的清源河伯的儿子
对，
清源胜儿，其实他就有被留级，
他被留
对，因为
级啦，
他的
哎呦
学
喂
业
啊，
跟不上，对对，因为他的学业跟不上，所以他其实就有被留级。那当然跟其他的一般的棒球名门比起来，在这个部分就是进去清运之后，他对学业的要求会比较严格一点，
所以
但是
棒
基
球
本
队的
上。
还是有可能会被留级，就对
对，有可能留级。
了。
问题是，你棒球队你的脑子，你说要根据一般那种要去拼日本顶尖高大学的那些一般的学生比，其实还是有落差的。
我
好，
相
那
信。
所以大家很容易的就去讲说，哎，这是个升学校，然后他们又拿到甲子园冠军，多厉害，多厉害。可是其实他那个升学的成绩是一般的学生去拼来的升学的成绩，而不是棒球队的这些学生球员去拼来的升学的成绩，但是我们还是必须说，就是这个学校它能够用这样的方式，然后拿到甲子园的冠军，其实还是蛮厉害的。因
对啊，
为
也还是很不容
毕
易
竟
的
他
啊。
的，对，因为他的学业要求的确是比其他的学校要再稍微高一点。对，所以我们还这一点，我们还是要必须说，哎，这些小朋友真的很认真很认真的念书，然后很认真的打球，很认真的练习，对，所以才有今天的成就。可是，如果大家很轻易的就去把啊，这是一个日本顶尖的升学的学校，然后拿到甲子园冠军，然后就去美化它，然后去将它神化，我就觉得这个有点过头了。
了解。所以这
对，
次呢，今年拿到甲子园冠军呢，是过了107年再次能够夺冠的这个庆应高校。因为上一次他们拿到的时候是队史校史的第一次嘛，1916年。然后今年是2023年哈，所
对，
以的确这个在甲
对，
子
而
园
且
当
第一次没有没有，而且第一次其实他们拿到冠军的球场，那个时候还是风中球场，那个时候甲子园球场还没有盖成，对，所以其实他们等于是在甲子园第一次夺冠，第一次在甲子园球场，对，拿到冠军。
好，等于也创造了一个历史了。好的，那除了甲子园的这个话题之外呢，第二个我们要聊到就是呢，日本有一个 Tommy John 之王啊，怎么有这种人呢、啊？而且这个名字说实话我没听过，管山昌平。然后小哈就说，哇，这个人呢真的。动过了，一般我们讲两次 Tommy John 就很厉害，像以前郭宏志嘛，等等。好，他竟然一个人就动了3次的 Tommy John 手术，而且生涯动了9次刀啊！那这个人到底是怎么回事？然后他后来在职棒场上的表现到底是怎么样呢？那未来可不可以可能给大谷翔平做一些借镜呢？小哈为大家介绍。
对，这个管山昌平，其实他真的是非常的传奇，因为他生涯动了9次的手术，刚刚讲了嘛，然后其中呢有6次是手肘相关的，然后这6次里面又有3次是 Tommy John，然后分别是在2004年、2013年跟2014年，而且他这3次动完之后呢，他原本是要再动第四次，因为他的手肘真的是坏掉了，但是
本
韧
来要
带又
动第
断，
四
第三
次
条韧带。对，第三条韧带本来也快不行了，然后应该要动第四次，结果医生跟他说不能再动了。那原因是因为，就是其实每一次 Tommy John 手术，其实都是在手肘的，就是上臂跟下臂之间，你要各凿一个洞，去
要
让
挖
你，
洞
要
了
就是让那一条肌腱就挖洞，然后去拉那一条新的肌腱。 然后问题是他，因为他动了三次，结果等于是他两边的手肘已经没有办法再承受再挖一
哇，
个洞，所以
就
其
等于
实现
地
在就等
基已
于
经
是
都
他，
没了。
对对对，就是所以他的例子就是告诉大家，Tommy John 最多最多就是动三次，因为我们人体的骨头手肘的骨头的构造基本上就是只能大概承受三次，就是挖三次洞，对，那所以他的故事就是告诉大家，诶。其实大谷翔平就算他这一次再去动 Tommy John，其实他还有一次的机会，就算动了第二次，也还有第三次的机会。
只是说，就是一般来讲了，动一次的 Tommy John 还有可能恢复往日的雄风，因为甚至还有人因为新的这个韧带呢，它比较有弹性啊，哈，所以球速还有可能加快。但是通常你动到第二次的 Tommy John 以上的，基本上要重回往日雄风的几率就非常的低了哈，这个是一个在医界的事实啊，有经过统计的。那这个管山昌平，他是不是这个人？他是不是为什么他这么容易受这个手肘的伤呢？然后生涯动了9次手术，还有其他哪些地方呢？然后为什么他都还能，他真的还都还能够回来
对啊，他都能够回来，还蛮神奇的。而且他比较特别的是，因为他是侧投，但是他的球速又可以吹到150。
150也算
对，
是一
所
个
以
速
其
球
实
派的吗？
他，对，而且因为是有一点四分之三到侧投中间，就他比一般的四分之三还要再偏侧投一点，但也不是完全的侧投。所以他的整个投球的机制其实非常的，应该是非常的独特。对，然后。但是很明显，就是他的身体基本上是没有办法承受他的这个样投球机制带来的一些压力。对，所以他其实刚刚我们讲过嘛，6次的手术，那其实还有包他除了3次 Tommy John 之外，另外3次其实大部分都是轻创啦，就是有一些软骨跑掉，就是所谓的投手肘啊，就是有投手肘的，就是有软骨跑出来的状况。那个，所以他也动过3次轻创的手术。然后，除了这个之外呢，其实他也有包括他的右手，其实到后来已经整个那个血管已经整个都几乎都断了，所以他的手指头其实是没有感觉的。
哎呀，
然
好
后
可
他为了这
怕！
个，其实他也动了一次的手术，一次还2次的手术。对，就是其实他的生涯就是不断的在动手术，所以在他的职棒生涯期间，他一共动了9次，缝了171针。
哇！
对，那175针，然后结果呢？他在退休之后，他决定动第10次手术，
退
结
休
果
了
那
干
次
嘛
又
要
缝
动？
了他因为他说他想做研究，
他
他
做
要
研
研究
究，
说，
动手术是为了
对，他
研
要，
究。
对对对，他说，而且那一次手术，他说他没有，就是他没有全身麻醉，因为他有一边看着手术的镜头，就
他
有
一
点
边
像
动
关
手
公
术，
在
然后
刮骨
没
疗
有全
伤那
身
种
麻
感
醉，然后
觉。
他保持清醒，然后去看那个镜头，看医生在他手肘上面做了什么事。
对，而且他是说希望医生打开来，他要看看自己的手肘现在里面到底长怎样，到底 出了什么状况，
这个人
就
太
是已
妙
经
了
烂
吧！
到什么程度。没有，可是他就说这个东西其实他做完，他自己去理解，然后他去听医生讲解之后，他可以去从中去学到一些医学的常识，而且这些东西是他接下来可以去告诉这些接下来的后辈们，比方说你的手肘受伤了，你可以怎么去处理。你可能会遇到什么样的状况？对，所以他有点久病成良医的状况。然后基本上现在只要日本那边有任何投手手肘出现状况，其实大家都会说，那你去问管山昌平，因为他很懂。
所以他等于是说，自己的生涯动过那么多次的手术，9次，然后 Tommy John 是3次，然后退休 之后还
对。
动了第10次，主要就是因为就是说，未来他有可能当教练嘛，或者是说他可能会
对，
变成一种手肘开刀，或者是选手去动手术的一个顾问，因为他经验太
对
丰富了，
对
然后大家可以去问
对，对，
他，那我相信也许。大谷可能有想法的话，也可以去问问他。当然，大谷现在是要寻求第二意见啊，因为他到底要不要真的再动第二次的 Tommy John 也还不确定，因为也有可能是 第二意见是说，诶，你可以不用开刀，那看怎么样的方式去恢复。那这也是未来大谷的可能的一个走向。但是呢，日本的 Tommy John 之王啊，管山昌平呢，其实他就有非常多这样的一个手术的经验，包括 Tommy John 在内，所以他也有可能可以给大谷一些咨询。而且你刚刚说到
是，
他几乎都是他手肘受伤的这个经验很多，所以现在日本职棒的投手都会去问他就对了。
对，而且其实他自己对自己的人的怎么讲，对他的这样的职棒生涯的这样一个特色，其实他还蛮，我觉得他应该还蛮自豪的，因为他
自豪、啊、
比方说他做，因为他做完 Tommy John 手术之后呢，其实他那时候他都自己有去印 T 恤，而那个 T 恤呢，就是他手肘的手术后的照片，
哎呦，
然后印在 T 恤上面，然后第一次呢，上面就是那个 T 恤上面就有一颗星星。就有点像那个世界杯足球赛拿到冠军之后，不是球衣上就会多一颗星星吗？
哎呦，
就类似那个概念。
对，
所以他最后他那件 T 恤到后来他送给球队友的，哦，最后那一件就是有三颗星星，因为他动了三次 Tommy John。
嗯，
就他做了自己去印了 T 恤送给队友这样。
哦，哎，那你后来讲说他身上到底缝了几针啊？日本是不是有什么缝了几针就可以有一个什么名针会之类的？
没有，就是他啊。因为他、
哦、他
缝他最后他缝了191针，然后其实大家都
是191针就对
了，就是包括退休后这一次
啊，然后
加起来他一共缝了191针、啊。然后因为大家都知道，就是日本有个名球会嘛，那就是200胜跟2000支安打、啊，对。然后他就说，那我缝了200针，假设我再多去缝9针，我缝了200针，我就可以加入名针会
哦。因为人家
200
胜，他200针就对。
对，他要成立一个名针会，
拜托，那名针会的会员就只有他自己啊，谁想要缝那么多针啊、嗯、
对啊，而且他自己就有讲说，其实他三次的 Tommy John 手术嘛，那因为这三次 Tommy John 手术、嗯、其实他拿的那个肌腱的位置都不太一样，一次是这个脚踝，就是属膝部那边的肌腱、嗯、然后另外就是他的左手跟右手又各拿一次，
嗯，
就是他第三次其实他是尝试从自己的右手拿肌腱去补那个手肘的韧带，
嗯嗯，
对，结果他就说因为部位不一样，所以三次手术完之后他的复健的过程，然后整个投球的状况，他觉得他说三次其实感觉都不太一样，所以他都是为了要适应新的手肘、啊、所以其实他在生涯当中他的整个球的变化，就是过去他本来是以直球为主，然后后来他有增加了一些变化球，而且每一次手术完之后的变化球都变得不一样。
哦，
然后就说其实要去、嗯、就是变成说要你在手术完之后你要去重新适应那一条肌腱它带给你的新的改变。
嗯，哦，所以这个部分他也有非常多的一个经验跟体验，所以对于未来有动手肘手术的或是韧带移植手术的投手而言，他这些都是很宝贵的经验，然后可以让后辈或是后来有这样历程的投手，他可以比较有人可以参考，比较可以快的去度过这个适应期，对不对？
对，而且其实他还蛮有趣的，因为一般都讲说 Tommy John 完其实就是希望至少能够加上复健，大概就是一年嘛，大家通常是抓一年，但是你要真正、
嗯
对，一年到一年半，但是你真正要完全适应那条新的韧带，然后拿出真正好的表现来，其实大概就是两年哦。因为像大谷翔平、像达比修友，其实都有类似的经验，
就还是要好了之后还是要有一个适应期啦。
对对对，但是广山昌平说，基本上他动第二次手术之后，他就觉得差不多六个月就可以回来了，
因为他已经知道该怎么操作了。
对，而且他最好笑的是，他第二次跟第三次动手术之间，其实。应该是说他第一次做完之后到第二次之间，其实中间有六年的时间，就那一条韧带他撑了六年、嗯、但是他那时候他在最后断裂前，他就说就第二条韧带断掉之前，他就说其实我看到美国那边有很多投手都做了第二次手术、嗯、然后那时候我丢一丢我就觉得嗯我好像也差不多该断了，结果就没多久之后就断了。
连自己什么时候断都已经可以感觉到。
对他就说那个感觉就是嗯这个感觉好像又不太对劲，好像又要断。
好厉害。
对，然后丢一丢真的就断了。
哦、
对，所以他等于是 关于手肘这方面的，就是手肘韧带相关的一些伤势，其实他真的是了如指掌。
哇，厉害！
因为他
这个
经
久
历了，
病成良医的最佳代表。
对，他真的是经历了太多太多，所以他才能够讲出来的话，其实特别有说服力。所以其实基本上在日本这边有要做 Tommy John 手术的相关的话题出来，大家都会去问，其实记者也会去问他，就是寻求他的意见。
好，那这就是呢，
对，
日
因为
本职棒的
对，
管山昌平啊，这个 Tommy John 之王。那我最后想要稍微再请小哈讲一点，就是说，那关于大谷的部分，大家也是蛮关心。那我不晓得日本的媒体、日本的球界怎么看他这一次的受伤呢？
基本上大家还是认为说，天使队没有善尽保护大谷的责任，尤其是大谷，其实他最近这一两个月，其实不断的传出手有痉挛的状况嘛，
对，抽
他
筋。
的手腕是有痉挛的，对，有抽筋的状况。那基本上这就是个警讯了。但
对。
是天使队没有因为这些警讯，然后就去劝大谷翔平必须要多休息，而是当然他这次受伤前他有休了13天，没有错，
对。
对，但是有一点太晚了，其实就是为时太晚了。他们就说，如果你当初天使队在大谷开始有出现手抽筋的状况之下，你就立刻去喊停，哦，或者是立刻找医生来进行检查，或许今天不会让事情演变得这么的严重。
对，
好，这个伤势可能会稍微在更轻微一点的状况之下，可能就让他休息，然后休息之后或许会好转。哦，当然，韧带本身不可能自己有修复啦，对，所以可能早晚也是要断，对，但是或许可以稍微延长一下这条韧带使用的时间，
你想想看哦，
对，那基本上
如果他是
对，
拖到明年球季才断，那个对他的合约，你说会有多大的影响，对不对？
是啊，的确是这样啊，可是造成这个状况的，当然天使队必须要负相当部分的责任啊。但是大谷翔平，你本身你自己对于你自己的人生的规划，我觉得你自己也没有想得很清楚。因为如果是真的，你就是想要赢得大合约的，如果他的个性是我就是想要一张大合约的话，或许他自己就会喊停了。但是很明显，大谷他的个性不是这样的人，他不是这样的人。觉得他看合约，其实他没有看得这么重，
对，没错。
而是他对他自己场上的表现，可能他会更斤斤计较一点，所以他才会拼成这样。哦，现在造成拼过头，然后让自己的手肘再次发生一些状况。对，
的确，好啦，那这就是大谷翔平啦。那也谢谢小哈啦，今天为我们带来这么多的内容，包括甲子园以及呢日本的 Tommy John 之王管山昌平。谢谢小哈。
谢谢各位听众。
节目的最后呢，要感谢几位呢，在上个星期赞助我们的听友。第一个呢，他署名是英霞，赞助了100元。他有留言写说呢，谢谢岛主和郭小哈每周的棒球知识，提供我们进补。从前都一直收看岛主跟袁博士的 MLB 转播，花胡他台如果播一样场次，也一定锁定岛主的电视台。现在骑车途中收听能够有熟悉声音的节目，就是我每周期待的小确幸。实际付诸行动，赞助优质节目，祝节目越做越大，越做越长，听众越来越多。哈，好了，这是三重的音响，谢谢你。那另外呢，还有一个署名是 Jacky 的，他是赞助了我们199元，没有留言，但是呢，岛主一样感谢你。另外就是呢，署名叫做 Ron。RON 呢、他是更大手笔啊，赞助了我们500元。留言说呢，感谢岛主的用心经营，陪伴我通勤上班的时光，跟郭小哈的互动也十分有趣啊，谢谢。那再来呢，还有一位署名是 Justin 的，他赞助了99元。主播撑住啊，洋基已亡，优质节目不能亡，小哈给我去喝饮料啊。啊，附上两个笑脸，好，这是 Justin 的留言，所以感谢包括英霞、Jackie、Ron 还有 Justin 你们的这个赞助。那此外呢，还要来讲一个特殊的部分，就是呢，其实我一直觉得哦，能够 会听我们节目的听友们，我觉得其实都是程度蛮高的，我真的这样觉得，程度蛮高，水准很高的球迷或是听友。那像是呢，在上一集的节目当中，因为岛主记错时间了，以为呢台钢是明年还是在二军，其实今年是他们二军的最后一年嘛，明年台钢就要正式打一军了，那我那个时间一直没有 update 上，所以在记错的情况之下，就在上一集有一个小部分呢讲到王伯荣那个地方是讲错了。那其实就有几位听友呢在留言当中呢温馨的提醒我们，但是呢其实有两个听友，其实他们知道岛主犯了这个错，那但是呢他们也是很客气的来提醒岛主，让岛主觉得就是说再次验证了我们节目的听友都是其实非常有礼貌水准很高的这样的一个棒球迷啊。其中呢就有一位留言说啊，节目精彩小小刊物啊，然后他给了五星，他留言说呢岛主的节目还是十分有趣精彩，但是要刊物一下，就是呢台钢明年就开始打一军的赛程咯，所以大王回来台湾打球的话呢是可以直接从台钢一军出发的哦，就谢谢他的提醒。那另外还有一位也是一样，他署名说谢谢岛主的用心，但是呢提醒岛主跟小哈，明年台钢是打中职一军哦，希望大王能在日本打出好成绩，稳定出赛，永远不要回来台湾，感谢岛主制作优质节目，让我搭车不孤单。好，这是两位呢留言的听友，那谢谢你们给岛主的提醒，而且你们都我觉得更难能可贵的是就是很客气的，那也知道岛主也不是有意要犯这样的错误，难免在这么长的节目当中有一些发生错误的地方啦，所以岛主也为大家感到抱歉，而且我经过他们的提醒之后呢，马上就去请我们的后制的雪伦小姐呢把那个错误的地方做了修剪做了一些改正所以这个错误的部分就不会再出现了，所以还是要谢谢听友们的提醒。那当然啦最后还是要告诉大家，这个我们的节目呢其实想要长久这个经营下去啊，非常需要大家的这个赞助的支持，所以如果你是有经常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岛主希望你呢在每一年的球季当中希望你至少能够呢赞助我们一次，那金额呢从99元或者是199元都可以这是呢岛主对大家的期待。那另外呢这段时间请大家帮忙去我们的这个 YouTube 的平台去按订阅已经呢是达到了有1000人的这样的一个订阅次数了，感谢大家的帮忙，那达到了第一个门槛。那第二个门槛就是呢其实它的这个 YT 要能够有这个盈利模式可以开启还有另外一个门槛就是说它的收看的次数呢的小时数要达到一定的量，那所以呢如果你是听 podcast 的我们的这个听友或是你始终的这个粉丝的话，也麻烦大家有空的话呢也可以去 YT 那边的再听一次，或者是呢你摆着不听也没关系，就按 play 然后让它跑，然后让我们呢这个整个累积的时速呢能够增加下去在如果你听完 podcast 的这样的在平台收听完之后呢，也欢迎也麻烦大家呢去 YouTube 的平台帮我们做这样的一个动作对我们节目的未来的经营跟长久的这样的经营是有很大的帮助的。好的，那今天呢结尾讲的比较长阿里阿扎啰啰嗦嗦讲一大堆，好，最终还是就是感谢大家的收听，那这一集的看 play 听 play 就进行到这边啦，欢迎你留言表达看法还有五星评价，我们下次再会。